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29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一晚上10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无异议通过法案，将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和企业施加制裁；根据最新统计数字显示，美国新冠病毒的病例再创新高；中印矛盾能否提升俄印关系引人关注，对此我们有详细的报道；俄罗斯将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还计划兴建经蒙古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一名受到澳大利亚警方搜查的州议员周一首次发声为自己辩护，称自己并不是警方调查的犯罪嫌疑人，也没有做错过任何事情。新南威尔士州上议院劳工党议员肖凯·莫索曼的住宅和办公室上周五受到警方的突击搜查，当局称这是对中国干涉澳大利亚事务而展开调查的一部分。莫索曼在周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从未危害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还否认了媒体报道他接受过中国政府的资助到中国旅行。莫索曼去过中国至少15次，大部分都是为了给残疾儿童送轮椅。莫索曼在记者会上说，让我用直白的英语说，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中国政府资助的旅行，从来没有。我所有的外国私人旅行都是自己出的钱。他表示自己参与了给外国残疾儿童运送4000辆轮椅的工作，其中有好几个国家，如巴基斯坦、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国，中国只是其中之一。警方目前没有明确说明他们在上周五搜查莫索曼在悉尼的住处和他在会议室办公室的理由。澳大利亚指责中国干预澳大利亚的国内政治事务，并为此而在2018年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抵制外国的干预，并把工业间谍活动列为一种刑事犯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如果这次调查导致对莫索曼的起诉，这将是澳大利亚反对外国干预法实施以来受到法律指控的第一人。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日报》周一批评澳大利亚对中国发起间谍活动。该报引用中国执法部门消息人士的话说，澳大利亚派间谍进入中国收集情报。澳大利亚方面形容《环球时报》的说法是贼喊捉贼。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发展，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渗透范围越来越大，特别是在这次病毒大流行中，澳大利亚提出对病毒源头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倡议以后，两国关系严重恶化，双方在贸易、旅游、教育、外交和网络攻击等多个领域的摩擦更加激烈。澳大利亚安全部门对此表示高度的警惕。在另外一方面，香港一些市民星期天继续举行抗议港版国安法的活动。据港媒报道，游行人士从佐敦出发不久便遇到警方拉起的封锁线，有数十人被截查，他们被要求摘下口罩，由警方登记个人资料。现场警员要求在场人士尽快离开，还指称他们的行为已经造成破坏社会安宁，并有可能触犯安全条例，涉嫌构成非法集结。警员还一度举起蓝旗警告。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天报道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6月28日到30号在北京举行。在当天特别会议上，与会委员审议了香港国家安全法的草案。 港媒引述列席会议的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的话说，草案获得人大常委一致支持，相关草案已经纳入此次表决议程，但草案条文预计不会在表决前公布。叶国谦还称，港版国安法列出的最高刑罚可能是终身监禁。苹果日报日前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港版国安法会在30日表决加入基本法附件三，同一天在香港公布，不晚于7月1日生效。而北京中央派驻香港的国安公署也将同步挂牌成立。新冠病毒疫情看来每况愈下，一些顶尖的科学家提醒人们不要过分乐观地认为疫苗很快就会问世。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报告说，全球新冠病毒感染案例已经超过1000万个，死亡者超过50万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每日新增病例星期天又创下新纪录，达到189000人。巴西新增病例最多，过去24小时内出现了47000个新病例。许多卫生专家说，全球实际感染病例可能远远超出公布的数字，因为有些国家可能少报了相关数字。多达15个国家的政府和医学实验室正在努力研制新冠病毒疫苗。第一波大范围的疫苗试用预期7月在美国进行。顶尖的美国传染病专家安东尼·佛契说，疫苗最快年底前就可供使用，但是他说，研制出安全有效的疫苗并不容易，证明疫苗安全有效有时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据信，新冠病毒去年年底开始在中国武汉传播，之后陆续向中国地方以及全球各地扩散，几乎无处幸免。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无异议通过法案，将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和企业施加制裁。与此同时，参议院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北京当局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两党一致通过香港自治法，将对强行推动香港国家安全法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由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和伦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图米所共同推出的香港自治法，可以被视为是去年在国会获得通过并且已经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再加强版。香港自治法在制裁内容方面加强了效力，范围更广泛，最重要的是法案同时将制裁措施与金融系统捆绑，增强了制裁的力度。与此同时，参议院星期四还通过了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所提出来的一项决议案，谴责北京推动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决定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香港自治法在通过参议院之后，目前等待众议院方面采取行动。众议院版本的香港自治法由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两党领袖共同推出，包括了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舍尔曼和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采访报道。
根据最新统计数字显示，美国新冠病例创新高。上周五确诊病例就增加了将近4万个，有30多个州的新冠病毒的病例增幅超过5%。副总统彭斯率领的白宫新冠病毒工作小组对此做出了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6月26号星期五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了约240多万人，而死亡人数也逼近了12万5千人。而根据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个新冠病毒资料中心提供的数据呢，6月25号一天就出现了39972起确诊病例，创下了当天确诊病例的新高。之前呢，最高的病例的那一天是4月24号，当天一天就有66200 91起的新确诊病例。那么正当各州逐渐重启经济活动的时候呢，美国的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星期四公布了最新的数据，估计在美国实际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可能是现行确诊人数的10倍之多。美国疾管中心的主任雷德菲尔德在星期四说，目前我们能做出最佳的估计是每通报一个确诊病例实际上有另外10起的病例。雷德菲尔德说，这个估算呢是来自抗体的检验，抗体检验的结果显示大概有5%-8%的美国人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而根据美国的总人口来估算的话呢，实际感染的病毒的人数是大约是2640万人。疾管中心同时也发现呢，现在年轻人感染病例数也正在增加，尤其是已经开放经济活动的几个美国的南部州跟西部州，许多外出的年轻人当时都忽视要保持社交距离跟戴口罩的健康建议。美国疾管中心的新冠病毒的这个病例数据呢，依照年龄区分的话，可以看得出来，42%是在18-44岁，32%是45-64岁。那么之前认为说老年人特别容易受到感染，那么在75岁上的这个美国人呢，目前只有10.7%的感染率。那么此前呢，疾管中心也警告年纪大的人得到新冠病毒承受的健康风险比较大。不过现在疾管中心的副主任巴特勒星期四也表示说，各年龄层的人，包括年轻人，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都有可能面临严重的健康风险。此外呢，白宫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在星期五的中午12:30也举办了简报会。那么上次的简报会呢，是在4月27号，2个月之前。在简报会上呢，副总统彭斯说，因为最近新冠病例的人数大幅增加，尤其在南方的德州、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等等，所以特朗普总统要求他出来进行简报。但副总统彭斯也表示，他已经跟几个南方州，也就是确诊人数突然增加的州呢，已经通过电话了。那么伯克斯博士则是说呢，今天美国人应该要保持社交距离，并且要戴好口罩。那么针对新的感染这个人数呢，很多人是年轻人。美国的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福奇医生则这样说。我们来看一下福奇医生怎么分析年轻人得到新冠病毒，那么这样的趋势是怎么解读的
？Is that a risk for you? Is not just isolated to you?
那么与此同时呢，包括了像德州几个这样子的人数确诊人数上升的州呢，又再度了增加，他们又开始了进行更加严格的这个封锁的措施，或者是要求民众出门要戴口罩等等的措施。那么之前呢，他们本来已经放松了部分的这样防疫措施，那么包括像是德州的休斯顿市，现在呢又再度的要求民众留在加州，还有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则是要求民众出门的话一定要戴口罩。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自从6月11号以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爆发群聚性新冠感染，引发世界各国的担忧。即使疫情在表面上得到控制，病毒还是会卷土重来。那么，导致北京疫情复燃的病毒从何而来？病毒的传染性和毒性会不会比原先更强？疫情反弹是不是病毒二次攻击提前来临？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嘉宾就此来进行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今天我们邀请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来分析和解答。林博士您好。
你好叶芳。
林博士，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这次北京的疫情从新发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始，为什么又是和海鲜挂上了钩？北京的超市连夜撤销了所有的三文鱼，进口三文鱼是传染的来源吗？
实际上这一次三文鱼我觉得比较无辜吧。因为一般来说很少是有鱼类的病毒能够直接传染到人的。那过去这种海鲜啊或者是鱼类等等，一般来说你都是肠胃道的疾病你会带来的所以呢很少说是会引起呼吸道的这个病毒的传染，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可能官方现在找不到替罪羊了，这个所以把三文鱼给拽出来，而且实际上检测到的样本里面也只是说三文鱼的这个案板 是有阳性的，也没有说哪些鱼或者是三文鱼本身的样品测试是有阳性的，所以这个本身是比较可笑的一件事情啊，怎么会因为案板啊这个有阳性就把三文鱼都下架了？因为很可能你就是操作人员自己被感染了嘛，啊是这个鱼贩子啊，或者是这个运输这个鱼的这样的人员啊被感染，这都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荒谬的，而且可能想跟这个湖北的这个华南海鲜市场相呼应吧。那时候也是找个海鲜市场，因为这种市场的地方是人员流动比较多的地方，当然对于政府来说它比较容易说，你看这样的地方人流很大，所以它传播的广或者比较难控制，然后找这个找一个动物或者找一个海鲜作为替罪羊。我也看过那个在华南海鲜市场后来做的这个环境样本检测的一个报告，那实际上从那个报告来看也有个别的这个脱毛鸡啊等等也是有阳性的。那按理来说你也应该去检测这个鸡啊或者是这个鸭呀等等这些脱毛的这些动物他们有没有是被检测出来阳性，而不是说在环境中到处找。他们当时甚至连地面的样本也都测了，但是人走来走去的你怎么测一些地面的样本呢？是下水沟的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这种检测的东西没有对外公布实际的检测的结果，然后这样随意的推测带来没有必要的这个民众的恐慌，反而也是帮助政府甩锅责任。我觉得这个三文鱼还真是很无辜。
那另外这个中国海关总署这个星期也暂停了美国一家叫泰森公司的肉类进口，那理由是这家公司有一些员工被检查出新冠呈阳性。那这个冰冻的食品传染新冠这个危险性有多大？
这个其实也有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就是有国内的专家说这个病毒在这个冷冻链的过程中传播吧，就是说有一些食物或者是鱼类或者是肉类等等从北京周边地区运输到这个北京，运到这个新发地啊等等他就说这个病毒有可能是在这个冷冻链中传播。那其实这个因为你病毒当然你我们实验室里保存病毒当然也是要冷冻起来了，所以当然冷冻不能够杀死这个病毒，所以你要硬说就是经过冷冻链传播当然这个没法 argue 的一件事情那你说其他的这个外国进口的食物里面你说检测到阳性，但是你把这个检测阳性的结果公布出来吧，我觉得就是说你具体怎么做哪些检测哪一批食品是有问题的对吧，因为你不可能说比如说全部都有问题，就是往往是个别的一批食品里面的某一些部分它可能会有感染，你至于说全面停止这个进口某一家公司的这个产品嘛，我觉得也不见得能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实际上我觉得它在引导舆论，就是让人们就觉得这个事情是输入的这个病毒，可能甚至是欧洲的对吧，欧洲的三文鱼或者美国的这些肉类食品都是要把责任推给外国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荒谬的做法。
那中国官方说这次疫情感染的人数才几百人，可是新华社自己报道说已经从武汉调派了医疗队来驰援北京。您觉得如果只有几百人有这个必要要外来援助吗？
对，这几百人的数字肯定不能相信今天我也看到有报道说北京的一些医院已经增加这个病床啊等等，就是针对这个中共病毒的这个病人的话，他肯定医院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数量所以我觉得实际的数字肯定是超过这个东西很多倍。那因为北京这么敏感的地方，那肯定在信息的控制上比武汉还要严，那整体上也要呈现给民众好像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趋势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像武汉一样突然哪一天这个病例激增上去，那我就觉得看这个政府的这个政治考量吧，觉得老百姓还是很无辜，实际的情况还被蒙在鼓里。对，
那其实这一次北京官方他也没有办法确定说这一波疫情这个病毒的源头在哪里啊，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有些病患他的接触史啊，或者跟这个行动的轨迹啊，他都无法确定，还有一些人是没有去过啊这个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那这是不是会引起担忧说这是一个社区传播的开始，是第二波疫情的开始呢？
目前肯定已经是进入社区传播这个阶段，它绝不是说个别的这个像一些就是说比如说突发的一个疫情在某个地方突发的时候，它是个别的动物啊或者人的这个小规模的这种 cluster case 小的案例，那你比较容易追踪到感染的人和他的一些紧密接触者，你可以做比较多的这种contact tracing 追踪这些接触者啊，进行隔离啊等等。等你到这个新发地，你已经是，就算官方也有几百例，但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十倍以上的这样一个数量的时候，你就已经很难去追踪了。而且新发地作为这个这整个北京以来最大的这样一个农贸市场批发市场的话，那你人员的流动实在是太大了，那当然你根本没法说就是这个在全北京已经铺开到什么程度，甚至到一些周边的地方这些人员进进出出离开北京，又会把这些病毒带到北京周边的地方就像是湖北这个华南海鲜市场一样，那你挑海鲜市场作为一个很有可能爆发的地方的话，那实际上它绝对不止这么一个地点，绝对不止华南海鲜市场。所以后来一些研究报告也说明，其他的很多病例跟华南海鲜市场没有相关性。那我相信北京也是有很多地方只是现在在捂着，所以它没有爆出来，但是我们从政府调控这个疫情防护的等级进入这个暂时状态等等，你知道很肯定北京很多的小区很多的地方已经有相当多的社区传染的这个病例，只是政府不让你把所有的这个数据统计出来对外公布，那真实情况民众不能得知的话，这个只会给防疫带来更大的困难，会有更多的人会被无辜的感染到，本来可以避免的情况也是会更加严重。而且北京一直压着这件事情拖了这么久，然后包括东北啊内蒙啊，其实对吧，早一两个月我们就知道有很多案例，而且甚至湖北周边的北京周边的一些湖北的地区也有这样的案例，那这些人员在流动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传播开来，所以我觉得情况应该是相当严峻的一件事情，所以也才会从湖北调医生进去。但是我觉得其实能去支援北京的医生现在应该也是为数不多一方面人们也我觉得有很多去前线救治过的医生，到武汉去过的医生也会看到这个当局是怎么应对这样一个情况。现在北京这种情况，你再呼吁很多人要去，恐怕也不见得，人们会觉得自己本地更要保住。所以我觉得，地方上的力量可能还会跟中央有一定的对抗。这个事情是，比最后的结果，就我觉得很难说是从武汉的这个处理疫情的过程中吸取了教训，很可能反而是吸取了反面的教训，反而是更加严密的控制舆论，控制这些 whistleblower， 所以北京的情况更难出来，实际情况更难让外界知道。
那这一次他为了就是这个在病毒的来源方面，它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北京疾控中心的一位研究员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他说根据对这波疫情这个病毒的基因进行分析，这波病毒是来自欧洲的，你怎么看？
我觉得实际上这样的数据的话你应该是首先这些基因测序的结果应该是传到基因库啊，或者是 GSET 啊，这样有权威的这个基因测序的平台，让所有的人都来分析，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结果。因为基因测序的分析有很多种方法然后有的人是在这个比如说是 genetic code level， 有的是在 protein level， 有的是甚至说 haploid 的这种分析啊等等，有不同的分析的模型。那你这样分析，你说是来自欧洲，你有什么样的就是严谨的科学的依据？我觉得没有看到这样的结果，那说出这样的这个结论的时候，我觉得都比较笼统吧，这样一个结论。 而且这段时间从欧洲传到北京，引起这么大规模的北京人感染，那至少在北京本地已经传播了一段时间，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说法是可信的一件事情。而且中国官方从一月底以后到二月份以后，越来越少的这个研究机构能够进行这个病毒的分离和测序，上传到 GeneBank 和 GISAID 的这个数据库里面的这个来自中国的基因序列越来越少，而欧洲和其他地方还有北美这边测到的序列反而越来越多。那整体上当然政府希望配合好像这个疫情在中国得到控制这样一个局面，所以这个好像是这个数据越来越少了，但是实际上对整个疫情的全球的这个传播的这个趋势的把控是很不利的一件事情。官方遏制了这个基因测序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公布甚至有一些基因公司的这个比较实力雄厚的中国基因测序公司等等，有的都不能够让他们做基因测序的话，这当然是比较令人遗憾的一个政治压倒这个公共卫生需求的这样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太可信，我们很难说这个病毒是哪里来的。
那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的另外一则消息说，他们认为呢，这一次他们研究发现这次的病毒啊基因有了突变，比以前更加危险了，载体量增加，而且会死亡的风险更加大。那可是先前的很多专家的预测就是说，这个病毒会和 SARS 一样，毒性慢慢的减弱，和人类长期的共存下去。您认为哪一种可能性更加强一些呢？
我觉得他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可能是前瞻到不同的阶段吧，哈。你说这个病毒长期跟人类共存，那很可能是，比如说人类大面积被感染，甚至有疫苗出现以后，这个病毒也就在人群中传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它可能会真的成为人群中就是常规传播的一种病毒，病毒的活性减弱的可能。但是目前在大瘟疫还在全球流行的情况下，是否这个病毒有这么快的这个减弱的趋势，我觉得目前没有证据。而且我看到的科研报告来说，也有一些比较有分量的研究表明，实际上这病毒可能有更强的适应性，带来更强的感染力。比如说有研究报告就指出，在这个刺突蛋白S protein 上有一个重要的突变位点，它是D614G， 就是从天杜氨酸这个614的位点上把它转变成一个谷氨酸。那经过这样一个转变以后，这个刺突蛋白的三聚体的结构就更加稳定。那这样一种突变实际上使得整个病毒的刺突蛋白更容易引导整个病毒颗粒跟宿主细胞的这个结合和感染的过程，所以增加了病毒的感染力。所以实际上已经有这样的比较有分量的研究报告说明这病毒变得更加适应人体，更加有感染性的话，我觉得很难说你这病毒现在就说变得这个减弱了，或者是以后能够长期跟人类共存。这个我觉得是现阶段我觉得说这样的预测还太早了。
那林博士，专家一直在警告说今年秋天会有新冠疫情的第二波高峰，那现在才六月，北京的疫情是不是预示着第二波高峰的提前来临呢？
我觉得它肯定会有比如说不同的波或者几波的感染，就是说你每次你说一波疫情就像一个浪潮一样过来，对吧？有的浪大一点，有的浪小一点，有的可能是海啸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很难判断说现在你是不是就像人们期望的是或者是人们预测的1918年那样，那个流感以后的这个第二波高峰，特别高的高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从北京现在应对疫情的情况来说，即使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高峰，也不会是低峰，因为你不至于到战时状态，也不至于到这样一个防疫的程度，不至于让这么多小区全部都 lock down， 北京空这个很多地铁啊、车站啊空无一人，到不了这种程度吧。因为你如果就算是几千人，北京那么多大体育馆或者其他地方，你临时把它当作方舱医院去控制，都是有可能做到的。所以现在的实际情况肯定比官方说出来的一定要严重的相当多，才会到这种比较非常严重的极端的一种应对的措施。那 是不是说是第二波高峰，就是人们预期的秋冬季的最高峰就已经提前到来呢？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子，因为毕竟它这个病毒传播在这个季节性上，这个天气的气候也对它会有影响，而且全球总体的趋势虽然就是说没有最近没有下降特别快，但总体还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最大的前面的第一波，总体上我觉得是在减缓的这样一个趋势。美国个别地方会有一些上升，但这种上升也可能是最近的这些人们更多的聚集啊，甚至参与抗议啊等等其他事情引起的这样一个疫情传播也有可能。那是不是更大的高峰在这个九十月份会到来？我觉得还是要抓紧这个更多的就是说储备这个防疫物资啊等等，做好更充分的准备，还是要准备九十月份会有更大的来。那现在北京事情绝对是不能够有任何马虎的地方啊，实际情况肯定比现在严重的非常多。那我觉得不管它是不是第二大高峰吧，你就把它当作一个高峰来对待，才不会对北京老百姓做出一个不负责任的这个应对。
非常感谢林博士。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山东一位农民出身的女性，在不忘初心继续追求大学梦时，意外并吃惊地发现，她16年前曾深深自责的高考落榜是因为录取通知书被他人冒名顶替。有观察人士指出，媒体曝光的这起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他们当年高考时被落榜的原因。制度缺失，惩罚不严，谁之过，谁负责，引发深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突如其来的发现令陈春秀大吃一惊。在向山东理工大学查询后，陈春秀得知他16年前的确被该校专科录取，通知书也寄出，但他之所以没有收到，是因为这个总分考了546分的正根陈春秀被另外一个总分只考了303分的冒名的陈春秀给顶替了。陈春秀出身农村家庭，父母靠种田为生，那时他家很穷。由于他学习比较好，父亲决定只供他上学，弟弟念完中学就辍学打工。就像成千上万希望通过读书上学改变命运的寒门子弟一样，陈春秀也曾梦想着通过上大学为自己奠定一个美好未来的基础。然而因为他被人冒名顶替，陈春秀的大学梦不仅破灭，一生的命运从此被改变。2004年的中国网络还不发达，很多人也没有手机和电脑。尽管陈春秀知道他的高考分数不仅达到并且超过了专科录取线，因为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没有任何家庭背景，没有门路和关系的陈春秀只能深深自责自己的努力不够，接受残酷无情的落榜现实，深埋大学梦，开始打工赚钱。这些年来他当过工人、餐厅服务员，后来结婚生子，直到做幼儿教师后家境好转，今年5月打算重拾过往的大学梦。在中国一些地区，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案例并非鲜见。北京的知名权力活动人士胡佳说，这种案例往往发生在高考入学竞争非常激烈的地方，如人口大省山东、河南、四川等地。一般案例发生在乡镇农村，其中以女生被冒名顶替的为多数。据他介绍，中国高考尤其是人口大省，考生多，录取分数线起点高，竞争十分激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这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那些成绩不好却又想上大学的学生家长动用各种权力和关系，不惜违纪违法，买通或串通相关人员，让自己的孩子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把本来应该上大学的人推下独木桥，坠入河中。
这种悲剧如果能被曝光出来的，那是凤毛麟角的，就是说在这个浮在水面，就是冰山的一角，但是大 在被外界关注到了，其实这个是极少数，这样的人还只能算是说这种被冒名顶替的受害者中的幸运儿。
胡佳指出，这些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案例发生后，顶替的家人往往会动用金钱来摆平，也有的顶替的家人有权有势，受害者上访告状也奈何不了这些权贵，最后往往被迫吞下苦果，自认倒霉。南方都市报6月19号报道，从2018年至2019年，山东省的14所大专院校排查出242人涉嫌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其中山东广播电视大学涉嫌冒名顶替的有135人。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的案件并非罕见。2020年的中国，互联网已经非常普及和发达，手机和自媒体也已经成为普通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得益于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陈春秀这个农家女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新闻被迅速传播和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6月19号针对陈春秀被冒名顶替事件发表文章称，窃取一个女孩的大学梦，让这个出身贫困的农家女孩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错过了另一种人生，另一种可能。她伤害了一个渴望通过努力奋斗改变命运的寒门学子，有关部门必须彻查一个个具体的责任人。旅居纽约的中国政论家胡平说，中国高考制度下发生的冒名顶替案件，究其原因在于缺乏严厉的惩罚措施和监督机制。
就是第一，你这个你这方面的体系，它应该对高考入学这种问题上，因为这个牵涉这寒门子弟的这个他们的出路、他们的上升的机会，应该有很严厉的这个制裁措施，这个是严重的缺失。另一方面，它体制本身缺少一种有效的监督。另外呢，相应的机制之外，更缺少一个广泛的监督的机制，那就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要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像这种事情的话，发生可能就会小得多。
胡平说，清朝的科举考试冒名顶替或徇私舞弊的情况不仅极为罕见，而且惩罚严厉到杀头，这对那些敢于冒险舞弊的人具有很大的威慑性。他说，中国著名文学家鲁迅的祖父周介福就是因为给读书不成器的儿子周伯仪考举人走后门，拿出10000两白银贿赂主考官，被光绪皇帝亲自判处斩监侯。幸运的是，皇帝并没有杀他，周介福在被关了7年后获得赦免。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高考一锤定终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状滋生了伪造应届毕业生身份参加高考、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等不道德伤害他人的违法违纪问题。冒名顶替是一种违背受害者意志、侵犯受害者权益的盗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影响极大，代价极为严重，可能影响受害人一生的发展甚至幸福。在陈春秀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情发生后，早已大学毕业多年，目前在冠县燕庄街道审计部门工作的顶替者陈某某托亲属从中说和，希望能私了，并称当年是他舅妈找中介代办的，但他舅妈已经去世。陈某某还在5月26日的一份声明中说，本人尊重并服从学校的处理决定。不过受害人陈春秀不同意私了，并已委托律师依法向顶替者起诉，以维护他被侵害的合法权益。陈春秀还向山东理工大学提出了重新入学的申请。目前山东理工大学表示，陈春秀当年的考生电子档案未被篡改，上面还有他本人的照片，学校承认在入学资格审查上存在漏洞。山东理工大学6月22号在其官方微博中表示，学校高度重视陈春秀通过媒体表达的重新来山东理工大学就读的愿望，校方将积极协调，努力帮助其实现愿望。不过此前 校方称无此先例，表示拒绝。对于顶替者陈某某，山东理工大学表示他的学籍已经被注销，陈某某也被所在单位停职。分析人士指出，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在人生求学的大好时光被他人非法侵占和剥夺受教育的权利，这些顶替者的违法行为若不是因为日后某一天某一个事由才意外地把捂了多年的盖子打开，那些当年的受害者仍然蒙在鼓里，仍在为当年的落榜深深自责。而中国还有多少过去发生的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现在仍然还没有被披露出来呢？分析人士还表示，从始作俑者的顶替者到一路审核的各个环节竟然畅通无阻不被发现，这其中的责任该由谁来承担？中国的高考制度、录取机制、注册上学程序将如何改革才能避免和杜绝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这些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必须要深思的问题。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中印矛盾能否提升俄印关系引人关注。在打印度牌避免过于依赖中国的同时，俄罗斯也在利用中印两国对抗西方。有分析认为，与俄中两国的交往经历可能会让印度觉得西方民主世界远比中俄两国更可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同时与中国和印度保持着密切关系，但是俄中之间爆发过边界流血冲突，俄中两国对边界的历史问题更有着不同的解读。俄罗斯与印度没有边界，对印度也不像对待中国那样充满戒心。前苏联长期支持印度，更在过去的中印边界战争中站在印度一方。前苏联解体后，作为前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仍然与印度关系密切。中印边界局势再次紧张之际，俄罗斯的举动引人关注。俄罗斯今年是俄印中三方机制的轮值主席，在俄罗斯的协调下，6月23日举行了三方外长的视频会议。为确保会议能举行，事先确定会议日程不提中印冲突，而仅讨论新冠疫情和经济等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印度和中国会自己解决矛盾，他们不需要俄罗斯充当中间人。俄印中三方机制的设想最早由俄罗斯在1998年时提出，俄罗斯当时试图联手中印两国帮莫斯科共同对抗北约东扩。2003年以后，俄印中三方机制几乎常态化，每年都要举行外长会议。俄罗斯还期望这一机制未来能在阿富汗事务上发挥更多的作用。此外，有印度加入的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集团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俄罗斯和中国同样期望能借此对抗西方。许多俄罗斯的战略分析人士认为，当全世界都关注中印两个核大国是否能够解决边界矛盾时，三国却对此有意回避，这不但意味着三方机制名存实亡，在抗衡西方尤其是与美国交手时，俄中两国手中所掌握的筹码分量为此也会大打折扣。这次俄印中三方外长视频会议提出今年将要举行三国国防部长的会议，但没有确定具体的日期。俄印中三国国防部长6月24日已经齐聚莫斯科参加二战胜利75周年的红场阅兵活动，中国与印度分别派出了仪仗队参加，但三国国防部长这次没有在莫斯科举行会晤。与同在莫斯科的印度国防部长和副部长相比，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更非常低调，没有任何他与印度或是与俄罗斯官方互动的报道。印度副国防部长这次会晤了主管外事工作的俄罗斯副国防部长傅明，印度国防部长会晤了 主管军事工业的俄罗斯副总理鲍里索夫，印度敦促俄罗斯尽快交付已采购的武器，包括 S-400 防空导弹、 T-90 型主战坦克、苏-30 MKI 型战机、便携式尖射短程防空导弹以及各种俄制武器系统的弹药。俄罗斯媒体报道，印度计划把所采购的五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中的三个大队用来对付巴基斯坦，其余的两个大队针对中国，在印中边界的西段和东段各部署一个大队。圣人日报说，针对俄罗斯向印度提供武器，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俄文版已发文表达警告和不满。但有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过去也曾经在非正式的场合向莫斯科表达过俄罗斯军售印度和越南的不满，但这可能是中国有意抛出试探气球，未必会当作中国对俄政策来执行。在美中关系变化之际，莫斯科如何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正在俄罗斯引起越来越多的讨论。更多的声音主张俄罗斯不应该参与美中矛盾，反而应该加强与亚洲主要国家的关系，来避免俄罗斯过于依赖中国，而印度在俄罗斯的这一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刚刚举行的一次视频会议上，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印度，甚至应该把俄印关系与俄美关系、俄中关系平行看待。但加强俄印关系也并不容易。许多俄罗斯学者说，与俄罗斯相接壤的北约东翼兵力正不断加强，美国从德国撤走的部分军队也可能部署在更靠近俄罗斯的波兰。波兰从美国军购的 F-35 战机2024年就会到货服役。为对抗俄罗斯不断发出的降低核打击门槛威胁，美国已经在战略导弹核潜艇上部署了能够携带小当量弹头的导弹，这是美国在欧洲地区不部署陆基战术导弹的情况下也能够完成战术核武器的使命。在西部边界压力增大之际，除了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关系外，俄罗斯似乎别无选择，而印度会更加觉得俄罗斯在进一步倒向中国。印度、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参加的四方印太战略机制也可能会随之巩固。此外，印度与中国、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远比俄罗斯与印度密切，美国和中国是印度的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之后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俄罗斯在印度的对外贸易中仅排名第25，在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中，印度排名第16。俄印年贸易额目前仅有70多亿美元到100多亿美元，而印中年贸易额目前则达900多亿美元，俄中年贸易额也超过了1100亿美元。有印度学者说，印度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一半，俄罗斯经商和投资环境恶劣，再加上腐败等因素，即使两国官方推动经贸，但印度私营企业对俄罗斯市场仍然没有兴趣。俄印目前在军工领域最为成功的合作项目是联合研发生产勃拉姆斯型巡航导弹，双方各持有合资企业一半的股权。这种导弹已经被大批部署在印中边境地区，两国还在完善这种导弹的陆基、水面、潜射和空中发射型号，但双方的第五代战机、大型运输机和其他项目却合作不顺。俄印目前合作开发萨哈林地区的油气资源，印度还控制着西伯利亚北部优质的万科尔油田将近一半的股权。在几年前的万科尔油田股权收购行动中，中国败北被排除在外。俄罗斯通过管道向中国出口的多数原油都产自这家油田。俄罗斯最近几年也加强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一边对印度与美国走近提出警告。俄罗斯不但与巴基斯坦举行联合军演，还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巴基斯坦高官和军方将领都曾访问过俄罗斯，这一切自然引起印度的不满。许多分析人士说，俄印关系目前处在停滞状态，中印边界矛盾是否能够推动俄印关系升级，俄罗斯又如何能做到不得罪中国，同时也不妨碍印度与美国走近，俄罗斯为此是否能够拿出更多能诱惑印度的菜单，所有这一切都是俄罗斯对印度的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让莫斯科担心的是，克里姆林宫手中掌握的能够吸引印度的牌越来越少，在经历了与中国的矛盾、与俄罗斯关系日益复杂之后，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会觉得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远比俄中两国更加可靠，俄罗斯可能会看着印度一步步倒向美国而回天无力。为安抚印度，在几天前的俄印中三方视频会议上，俄罗斯再次提出了多年前的主张，那就是改革联合国，支持印度成为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南亚问题学者米舒扬说，如果印度与德国、日本和巴西等国一起入常，中国就不好反对。但不管怎样，俄罗斯目前的外交处境非常棘手。舒米扬说，俄罗斯希望印中能够缓和矛盾，不想矛盾激化，俄罗斯领导层非常小心谨慎，在尝试着施展外交手腕。舒米扬认为，印中两个大国目前都能够负责克制，双方不会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印度驻俄罗斯大使最近对俄罗斯媒体不点名地批评中国，他说某些国家更多地比别人享受全球化的好处时，却不愿意承担全球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表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将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还计划兴建经蒙古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但国际时局改变、外加腐败因素，这些都使俄中天然气合作变得复杂。此外，供应地天然气储量远低预期，更使人怀疑俄罗斯是否能顺利履行与中国的天然气合同。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6月26日表示，已经同中国商定好，东线的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每年将会再增加60亿立方米的供气量，未来这条管道每年向中国的供气量因此可以达到440亿立方米。从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雅库特地区兴建、穿越黑龙江的西伯利亚力量东线管道去年年末开通，两国原来计划到2025年时，管道的年输气量可以达到380亿立方米。米勒在公司所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后表示，正在组织从远东向中国供应天然气，还准备建设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西线天然气管道。俄罗斯每年供应中国的管道天然气未来总共能够达到1300亿立方米。总统普京三月末已经批准了兴建西伯利亚二号西线天然气管道的计划，管道将会穿越蒙古，把俄罗斯西伯利亚西部和北极亚马尔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中国，计划每年的供气量为500亿立方。天然气工业公司已经开始技术论证和设计工作。与已经开通的东线管道天然气的气源完全不同，注入西线管道的天然气将来自正在开采已经成熟的优质天然气田，这些天然气目前正供应欧洲市场，俄罗斯仅需要把开采出来的天然气掉头供应中国。 蒙古总理去年12月初访问俄罗斯时，双方决定兴建西伯利亚力量2号西线天然气管道。蒙古副总理当时与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签署了项目技术论证方面的备忘录。而在更早前，在中国青岛的山河组织峰会期间，当举行中国、俄罗斯和蒙古三方峰会时，蒙俄两国总统已经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起过这个项目。经蒙古向中国出口俄罗斯的天然气，俄蒙两国对此积极热情，但相比之下，中国却很冷淡，迄今还看不到中国官方的反应。曾经去过中国的俄罗斯能源分析人士克鲁奇辛说，中国不想在能源进口方面受制于人，致力于进口的多元化，尽量避免一个国家过多地控制中国的能源供应市场。他说，由于中国不希望在天然气供应领域再增加一个依赖国家和中间人蒙古，中国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克鲁奇辛说，由于大量进口液化天然气，中国当初对东线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的热情也不是非常高，更多看重这个项目的安全意义。当中国的海上能源运输线受到威胁时，作为替代方案，中国仍可从陆路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经蒙古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设想，首先由生态环保活动人士多年前提出，它能代替最早的经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和中国的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的方案，因为管道建设和运营将会破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阿尔泰自然景观和古迹。蒙古铺设管道同样能够更接近更需要天然气而经济和工业较为发达的中国的东部地区。俄罗斯官方当初对经蒙古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方案置之不理，直到最近几年，莫斯科为抵制中国在蒙古越来越大的影响，俄罗斯开始加强与蒙古的关系，俄罗斯才把经蒙古的天然气管道方案提上官方的日程。夹在俄中之间的蒙古虽然经济上离不开中国，但在安全领域，蒙古更加依赖俄罗斯。俄罗斯除了大量向蒙古赠送军事装备和培训军人外，双方每年还定期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演，但类似的军演蒙古从来没有与中国举行过。天然气管道一旦建成，无疑可为蒙古与俄罗斯联手影响中国增加更多的资本。但另一方面，随着美中关系和印中关系的变化，中国海上运输线的安全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从陆路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因此可作为一个较为安全的替代选项。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显然为普京说服中国领导人接受俄罗斯的方案提供了新机会。俄罗斯一直把天然气当作武器来对付其他国家，出于垄断地位的天然气工业公司更被认为是普京的地缘政治工具。俄罗斯多年前曾经在新年寒冷的冬季切断过对欧洲和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欧盟各国为此积极推动天然气来源的多样化，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再加上暖冬和目前能源价格大幅下跌，天然气工业公司在欧洲市场的经营每况愈下，因此推动俄罗斯更瞄准中国的天然气市场。许多俄罗斯的能源分析师和媒体认为，除了有地缘政治上的考量外，俄罗斯现在再提增加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以及筹备经蒙古的天然气管道方案，这可能与东线西伯利亚力量管道的起源地目前发现储量严重不足有关。俄罗斯一方面想借此安抚市场，另一方面为一旦无法履行与中国的天然气合同做准备。西线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计划从伊尔库斯克地区经过蒙古进入中国，如果没有足够的天然气注入东线管道，西线管道可在伊尔库斯克地区与东线管道连接起来，为东线管道筑气， 从而履行与中国的合同。东线西伯利亚力量管道的起源地是位于雅库特地区的恰扬金天然气田，俄罗斯计划稍后把伊尔库斯克地区的科维克金天然气田也连通到东线管道，因此恰扬金和科维克金这两个天然气田是东线管道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主要来源。从去年秋季到今年春季，一批在恰扬金天然气田一线作业的地质工程师们撰写的报告说，恰扬金天然气田的实际储量严重不足，达不到原计划的标准，科维克金天然气田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这份在天然气俄罗斯是否能够履行与中国的天然气供货合同让人怀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